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读箴言书十四章，主题是从建立家庭的智慧到治理国家的智慧。箴言书一再重复地强调要得着智慧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尽一切所能地去得智慧。智慧是从神那里来，透过每一个世代的父亲代代相传，透过律法书学习神的话语。得着了智慧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改变，因为神的智慧远超过世俗的知识，改变人的全心和全人，渗透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有真智慧的人，说话和行事、思想和价值观都与神的心意对齐，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，讨主喜悦，荣耀主名。这一章的每一节经文其实都非常的宝贵，基本上不难理解，原则都可以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有些解经书一节一节的讲解，也有些学者把经文分成几个段落。我找到一个参考资料，非常的有帮助，将十四章的经文分成了四个层面的知识：一、以智慧建立家室；二、以智慧拣选生命之道；三、以智慧善待邻舍；四、以智慧治理国家。智慧带来的改变从家庭开始，一直延伸到国家的领域，当中有许多两极化的对比，显明智慧与愚昧之间巨大的差异。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眼，加添我们信心和渴望，呼求智慧，寻找智慧，好让我们也得着属神的智慧，离弃原本自己的愚昧。第一段落是十章一到七节，以智慧建立家室。第一节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家庭的稳固与否，妻子有很大的责任。当一个妇人得着智慧，她就会按照神的法则，用心去经营自己的家以及家人的关系，还包括了日常所需。无论家里的事再繁琐、再棘手、再挑战，只要我们专心寻求智慧，我们就必能得着神的智慧来建造家庭。相反的，愚妄妇人没有神的智慧，她随心所欲，错误的持家方式、愚昧的决策或是懒惰成性，把家事撇在一边，如此亲手拆毁了自己的家。接下来我们从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的角度来理解以下的经文。首先最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心。第二节，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。智慧妇人知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一生向神交账，所以她谨慎神的法则，凡事讨神的喜悦，追求与神的心意对齐。相反的，愚妄妇人藐视神，所以行事乖僻，认为不需向人交代，也不需向神交账，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考量，所以毫无忌惮，任意妄为，至终亲手拆毁了家室。第二，他口中智慧的言语以及诚实的见证。第三节，愚妄人口中骄傲，如杖责打己身。他自高自大，口出狂言，贬低他人，高抬自己，甚至高过于神，也高过于丈夫。不但惹怒了丈夫和孩子，也伤害了他们，就连他自己的骄傲也如行杖责打自己。相反的，智慧的嘴必保守自己，免去不必要的误会，止息不必要的纷争，不落下任何破口给仇敌来攻击我们，这样的家必定被建立起来。第五节，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智慧妇人在家里对丈夫、对孩子、对外来的客人都不说谎言，因为她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，忠心地教导神的真理，讲述神的作为，见证神的美善，好让家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。如此长期彼此坦诚相见，这个家必被建立起来。第三，她为家庭的摆上和牺牲。第四节，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奶瓶牛力。有些人为了保持家里的干净，宁可牺牲家里的收入，也不允许家里养牛而弄脏。虽然家里干净了，麻烦也省了，但这个家无法维持，没有牛就没有土产，也没有收入，如何养活家人呢？智慧妇人为了家有收成，她不怕麻烦，不怕脏乱，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清理槽头，并争取每一个机会给家人带来益处，这样的一个家必定被建立起来。第四，她寻找智慧的心态。 第六节，谢曼人寻智慧却寻不着，因为他狂傲自大，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找智慧，就算听见了他也不愿改变，宁愿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构思，所以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里有知识，都是一堆没有营养没有生命的字句。是想想若母亲口中无知识，丈夫和孩子朝夕相处一定受亏损，这样的家必定站立不住。相反的，聪明人易得知识，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启示，这个家必被建立起来。第二段落，14章8到15节，以智慧拣选生命之道，描述通达人和愚昧人之间的区别，走上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，活出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生，有四方面。第一，明白己道，步步谨慎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。智慧人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所走的路，而不是糊里糊涂地虚度一生。15节，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听见了人的抱怨、吐槽以及他人的意见、媒体报道、八卦新闻、社会时事与动态，通达人听见了会去思考、会分辨、留意自己的每一步。相反的，愚蒙人不加思考，听见什么就相信什么。第二，知足与喜乐。智慧人的道带来真正的喜乐和满足。第9节，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形容愚妄人对罪的态度，可以解释为人所犯的罪嘲笑他或他轻看罪，做错事伤了人却以为是戏耍。另外也可以翻译为愚妄人嘲笑赎愆祭，藐视献祭的意义，又或是赎愆祭嘲笑愚妄人，因为愚妄人压根就不敬畏神，所以献祭也是枉然的。相反的，正直人互相喜悦，在他们当中有恩宠。14节，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。被盗英文翻译 backslider， 形容渐渐滑下去，若不努力前进就必然后退，这样被盗后退的人必饱尝自己心中所盛装的愚昧和私欲，以及带来不堪的后果。相反的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，他所行的良善就是他的满足，也可以翻译为享受从上头来的满足。第3，明白人心的奥秘。第10节，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人心的感受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明了。既然人心测不透，我们就不要随意给人下定论。如约伯的朋友不明白他心中的苦楚，反而批评他。同样，我们也不强求别人完全理解我们，也不会因别人的误会而沮丧。我们只需要专心谨守神的法则。13节，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。有些是配合场合的需要硬挤出笑容，有些是以欢笑掩盖内心的伤痛，有些是礼貌上的欢笑，还有些是受环境的激发而开怀大笑。当人为了逃避现实而寻找在外的刺激，包括乱性、酒精或毒品，虽然当下似乎感觉非常开心、非常的嗨，但一会儿就打回原形，而且之后的忧郁比之前更为严重。神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人心难测，也看清楚外在喜乐的短暂和空虚，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找那真正存到永远的喜乐。第4，发旺兴盛。11节，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。表面上看是房屋比帐篷更牢靠，但正直人的帐篷反而比奸恶人的房屋更坚固，因为义人必发旺。12节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愚昧人以自己的想法、感觉和喜好设定人生标准，甚至把黑缩成白，把罪恶合理化，以为这就是正路，岂知远离了神的法则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，亲爱的，我们要追求明白神的法则，学习与神的法则对齐，好让我们选择智慧，走上生命之路。第3段落，14章16到27节，以智慧善待灵舍。第一，敬畏之心。16节，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这样的惧怕是好的。相反的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持，因为不敬畏神，过于自信，所以天不怕地不怕，不怕行恶也不怕受罚，这不是信心而来的勇敢，而是愚昧无知的骄傲自大。他的愚昧有3方面的彰显。首先，暴露在言行举止。 十七节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他无法控制怒气，被心中的情绪驾驭去行愚昧的事。第二，隐藏在心为阴谋。十七节，设立诡计的被人厌恶。有些人的怒气虽然没有暴露出来，却隐藏在心，设诡计来报复。第三，化为口中的诡诈。二十五节，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，就连说出口的话都会影响到其他人。相反的，智慧人做真见证，救人性命。这一段的最后两节记载了三个敬畏耶和华的好处。第一，二十六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这是一个100%坚定不移的确据。第二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这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大的保护。第三，二十七节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敬畏耶和华并不会剥夺我们任何好处，而是拯救我们，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得着生命的泉源。第二，以智慧善待邻舍，必得智慧财富为冠冕。有两种冠冕，第一，知识为冠冕。十八节，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。愚蒙人不断地收获更多的愚昧，他们唯一的产业就是愚昧，但通达人得更多的知识，而且成为了他们的尊荣。第二，财富为冠冕。二十四节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，除了愚昧还是愚昧，因为他们拒绝了智慧，就只剩下了愚昧。相反的，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他们的智慧如同财富，是他们努力赚取回来的酬劳，也是他们继续投资的本钱，这就是智慧人的冠冕。第三，以善待人 vs 以恶待人的下场，三方面的区别。首先，善必胜恶。十九节，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，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。虽然有时看似恶人得逞，但至终善必胜过恶。耶稣对腓拉铁腓教会说，因为他们略有一点力量，也遵守神的道，也没有弃绝神的名，所以神要使撒旦一会的人，就是那些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并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的，神要使他们来在信徒的脚前下拜。第二，得慈爱和诚实。二十二节，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谋恶或谋善虽然只是思想上的计谋，但却足以决定两个截然不同的下场。谋恶的自己也走迷路，谋善的得着盟约的慈爱以及稳固牢靠的真理。第三，得劳苦的功效。二十三节，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纸上谈兵不难，嘴上说说谁都会，口中说大话却没有实际行动，再大的梦想，再伟大的计划，也只是空谈，必导致穷乏。反而是那殷勤做事的，在他所有的劳苦中必有益处，绝不徒劳。第四，以智慧善待邻舍，必爱邻舍，怜悯穷人。二十节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最多。这句话陈述一个客观的事实，人喜欢与富裕的人做朋友，不但可以从他得着好处，他也不会经常来找你麻烦。那么我们也要如世人一样厌恶穷人吗？当然不是。二十一节，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。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，所以无论是任何人，我们都不可藐视他。世人嫌弃穷乏人，我们却要爱人如己，怜悯穷人如耶稣一样。最后一个段落，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五节，以智慧治理国家。第一，智慧的君王与臣仆，这是国家管理者的智慧。二十八节，帝王荣耀在乎民多，因为按照神的智慧治理国家，神的祝福就必临到，带来国泰民安，百姓安然居住，生养众多。君王衰败在乎民少，意味着愚昧败坏的政府不爱惜百姓的性命，经常征兵出战，损失了百姓，国家就渐渐的衰败。三十五节，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以敬畏耶和华之心与神对齐，也与王同心建造国家。相反的，愚羞的仆人招其震怒，智慧的王绝不容许那些谄媚奉承的官员胡作非为。第二，不易发怒，秉公行义，这是国家管理者的行为。 29节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有智慧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，或因有了权势而性情大变，或因重担而浮躁不安，这些都是愚昧。做领袖的如父如母，无论职位再崇高，责任再繁重，要保持智慧和聪明，要有温和的心，不轻易发怒。34节，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一个国家真正的荣誉在于神的公义彰显在其中。当掌权者按照神的公义来治理，以公义赏善罚恶，那么这个国家就必兴盛，在列国中有美名。若是政府腐败满了罪恶，国家必沦陷，百姓也必蒙羞。3，健全与智慧的心，这是国家管理者的内心。30节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。原文意识是一颗健全的心，包括情感和意志，因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，心里自然平静安稳。心灵的健康必带来全身的健康。相反的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如毒气散发并蔓延至全身，嫉妒别人受亏损的却是自己。33节，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，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。智慧人有时静默不言，内心却在琢磨着，但愚昧人按捺不住，将内心的愚昧暴露无遗。4，怜悯穷人，赏善罚恶，这是国家管理者的责任。31节，欺压贫寒的是入没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如耶稣所说，我们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善行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贫穷人也是主所造的，若欺压他们，就是在羞辱我们的主，怜悯他们，就是在尊敬我们的主。32节，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或翻译为被赶出去 driven away。 恶人从神面前，从王面前，也从百姓面前被赶出去。一人临死有所投靠，即使到了最后一口气仍然有盼望，因为有神为他的靠山，也有明智公义的君王为他伸张正义。因此管理者要按照神的智慧赏善罚恶，这是神托付在位者的职责。感谢主，我们一口气简略地看完了14章的32节经文。从建立家庭的智慧到治理国家的智慧，涵盖的范围极其的广泛。让我们以神的智慧来治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智慧人，从主的话语得着智慧，好经营并管理我们的每一天，以智慧建立家室，以智慧拣选生命之道，以智慧善待邻舍，以智慧治理国家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